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26集。事与愿违，当他一铲子朝着阴暗处刺下去的时候，一个黑影直接就朝着他扑了上来，拿铲子的手被迅速的抓住反扭，谭七彩吃痛松了手，嘴里发出一声不受控制的痛叫。那人一听是个女子，手上稍微松了些，谭七彩趁机在他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，那人痛得倒抽一口冷气，低声咒骂了一声，然后将谭七彩直接压倒在地。谭七彩不甘，不停地挣扎，头发散落了一地。那人似乎这才看清谭七彩的脸，惊呼一声：
是你？
他听闻觉得这声音很是耳熟，于是两个人一上一下对视了片刻，都认出了对方。
啊，司空爷！
谭姑娘，
这可不就是昨天自己一直注意着的奇怪皇子司空爷吗？怎么会这个时间出现在自己的营帐里？
谭姑娘好胆量，竟然直呼本王名字。
他看着谭七彩忽然变色的表情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门外，瞬间收了声。
你怎么会认得我？
谭七彩皱眉问道。
我找的就是你。
他压低了声音，凑近谭七彩的耳朵说了这么一句，火热的气息喷在谭七彩的耳朵上，有些痒痒的。谭七彩反射性地踹了他一脚。
哎，你先起开。
司空岩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一直压在人家姑娘的身上，尴尬的一溜烟爬起身来，摸了摸手背上的牙印，不忘打趣道：
一直以为你是个柔弱美女，没想到你还挺生猛的。
谭七彩站起来拍了拍背后的灰尘，还有一些拍不到，司空岩十分自觉地走上前来，砰砰砰帮他拍了三下。谭七彩往前踉跄了好几步，差点就直接栽倒在地，觉得自己整个胸腔里面的内脏都要被他给拍出来了。
你是要拍死我吗？
谭七彩立刻躲他几尺远，生怕他再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，一面防备着，一面将披散在肩上的头发做成一个简单的发髻。
你别怕呀。
司空岩赶紧上前几步想要安慰他，谭七彩立刻后退说：
你别过来。
谭姑娘，你别害怕，我只是想……
司空岩一边解释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上前，谭七彩却找准了机会，用脚将掉在地上的草铲挪了过来，迅速找准机会抓在手里。司空岩看着他防御性的动作，简直是哭笑不得。拿到铲子之后的谭七彩总算是有了点底气，他举着铲子朝着司空岩的方向皱着眉头逼问道：
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
谭姑娘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只是想过来找点酒喝。
司空岩非常小心地站在原地不动，不敢再上前一步。
你不去参加秋猎，单单只是为了过来找酒喝？
谭七彩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心说这个人也太不会找借口了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自己的帐篷里面也没有什么比酒更贵重的东西了。
是真的，谭姑娘，昨晚知道这酒是你酿的之后，我就特别想找你聊聊。你酒酿的这么好，人也长得这么漂亮，昨晚若是我赢了，也会跟七弟一样把你要回去的。今天如果我……
司空岩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谭七彩，
十分认真地说出了这些调戏的话。
你敢？
谭七彩警告他，
你要是敢这么做的话，以后绝对不要想喝我酿的酒。
好好好，我不会这么做的，你千万别生气。
司空岩赶紧安抚他，顺势说道，
我只是想喝你酿的酒而已，就这么一点点的小小要求，你就该答应我吧。
只是喝酒？
谭七彩反问道。
想喝的话，你直接让你的随从过来拿就是了，而且肯定比你自己拿回去的还要多，你又何必特意不去秋恋，跑过来做偷酒这种事情？
我这不是想见见你吗？
司空岩厚脸皮的朝着谭七彩笑了笑，谭七彩却一个眼神将他的笑容瞪了回去。
其实还有一点，二哥他不让人随便拿酒，说是最后一次宴会用的，我这不是馋了没办法吗？
司空岩朝着他摊了摊手，一脸的无奈，这副样子的五皇子看上去哪里还像是皇子，简直就是市井上的无赖。谭七彩对他也是十分无奈，那天在宴会上看出了他的与众不同，但是却没有看出来他竟然是这样一种奇葩的性格。他本来不想给他酒，但是不小心对上了他的眼神，那眼睛虽也是黑色的，但却与司空云的十分不同，那是清澈的黑色，乌黑瞳孔没有一丝的污染，里面写满了给我吧给我吧给我吧这几个字，很像一个人。
二狗？
谭七彩不由得脱口而出。
啊，什么狗？
司空岩有些莫名其妙。
没什么。
谭七彩赶紧摆摆手岔开话题。
你要喝什么酒？我给你一些，你赶紧走。
还有好多种啊。
没想到司空岩惊喜地抬起头。
都有哪些品种？我都很想。
你还是快走吧。
谭七彩二话不说，抓起一坛酒直接塞进他的怀里。
不要再来这个帐子，不然小心我禀告皇上。
这么狠？
司空岩抱紧了酒坛，满脸的笑意，一点儿也没生气，眼里对谭七彩的兴趣却像是越来越浓了。
你这丫头哪儿来的？这小粗小野的，跟我倒是蛮搭的。
谁跟你搭呀？快走！
谭七彩直接把他整个人给推了出去，然后反手迅速合上了营帐门。司空岩倒是开心得很，声音里都带着笑意和一丝丝粗野，朝着营帐里喊道：
谭姑娘，等着老子打上好的猎物来给你做衣裳。
谭七彩真是恨不得钻进地缝里边去，这个家伙充其量也就是副纨绔子弟的模样，骨子里还有一丝与皇室格格不入的粗野，难怪之前觉得他与众不同。其实谭七彩判断的并没有错，他确实是非常与众不同的，只是具体不同的方面太过出人意料。五皇子的闹剧过后，谭七彩总算是整个人都清静了下来。这次秋恋，竹青有其他的任务要完成，所以没有跟随二皇子过来，否则一般情况下住在这个营帐里头的应该是竹青才对。如果竹青在这里的话该有多好。他抱着膝盖坐在床上叹了口气，他也就竹青这么一个朋友了，不久之后自己也要跟竹青分别了吧。他已经答应了七皇子，并且皇上也已经点头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，也没有办法挽回。谭七彩躺在床上，想着心事，想着人，因为昨晚没有睡好，迷迷糊糊的竟然睡了过去，这次什么梦都没有做，一直到有人将他摇醒。
谭姑娘，谭姑娘， 已经是午时了，谭姑娘快醒醒。
谭七彩睁开混沌的眼睛，朦朦胧胧地辨认那人的脸，最后画面终于清晰起来，面前是一张清秀女孩子的脸，这不是之前自己遇到过的抱着衣裳的丫头吗？
您终于醒了，殿下他们已经快要回来了，您赶紧收拾一下起来吧。
那姑娘这次抱着的是一篮子新鲜的蔬菜，似乎是要去准备午餐的。
好的，谢谢你啊，我马上就起来。
谭七彩赶紧坐起身来，向她点头致谢。姑娘抱着蔬菜急急忙忙地走了，看样子应该是非常忙碌的样子。谭七彩的心中很是愧疚，自己过来除了处理酒之外几乎没有干任何活，基本上是处于好吃懒做的状态。
得干些活了，
谭七彩稍稍理了理衣裳出了门。除了营帐里忙碌的声音之外，森林方向传来一阵马蹄的声音，还有人们骑马的呼喝声，看来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。营帐里的人们显然也是听到了声音，手头的动作都开始加快了速度，一个个忙得底儿朝天，场面变得有些混乱起来。谭七彩想找地方下手，却发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分工，炒菜的炒菜，烧火的烧火，摆桌子的摆桌子。他呆愣愣地在原地站了半晌，终于还是决定回去摆弄他的酒。但是还没走远，他便听到远远地传来一个声音。
谭姑娘。
他猛地回过头，果然看到司空岩那个家伙，一面在皇子们中间挥着马鞭，一面大喊自己的名字。司空仪和司空云的脸色似乎都有些不好看，所有的目光几乎都聚焦在这两个人的身上。谭七彩此时恨不得直接变成一只地鼠钻进地里去。谭七彩转身就要走，司空岩却又适时地大喊起来，
谭姑娘不要走，你来看看，我打到了一只雕。
不忍直视，谭七彩的脑海里只有这四个字，他尴尬地站在原地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身后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，谭七彩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却根本无力阻止。这一次秋恋真的是来得太精彩了。谭七彩不仅没有低调地过完自己的陪猎生活，而且非常顺利地在这个草场上出了名，以勾引各个皇子的名义。皇帝一直骑在马上，冷冷地看着这场闹剧，不过却没有出手去阻止。他第三次仔细地打量谭七彩，眼神与前两次显然有很大的不同。这一次的眼神，谭七彩从其中看到了警告。他真想一膝盖跪下来求司空岩不要再做这样的蠢事，但是事与愿违，司空岩一脸的兴奋，似乎还有更加令谭七彩惊讶的东西在后头。马蹄声越来越清晰，他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近，跑在最前面的却不是皇上，而是胆大包天的司空岩。谭七彩心中略觉不妙，那人明显是直奔自己而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距离越来越近，谭七彩也越发证实了自己的猜想，因为司空岩竟然骑着马直接跨进了营地，直接掠过那些牵马的侍从，直奔谭七彩。他被吓得转身就跑，却感觉一股风朝着自己袭了过来，下一秒自己的腰就被一股大力圈住，整个人都失去了重心。
啊！
谭七彩不由自主地尖叫一声，天旋地转之后，自己已经骑在了马上，被司空岩整个圈在了怀里。
父皇，我带他出去玩玩。
熊孩子五皇子朝着脸色铁青的皇帝喊了这么一声以后，便自顾自地策马飞奔，围着营帐绕了一圈之后，重新又朝着森林的方向跑去。
虎弟，你站住。
谭七彩能够听到司空仪担忧的喊声，他想回头，但是在颠簸的马背上，他感觉稍微一动就会掉下去。
别动哦，掉下去可是会粉身碎骨的。
司空言半恐吓半警告的在谭七彩的耳边说道，吓得谭七彩如惊弓之鸟，闭上了眼睛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司空岩见他这样，反倒是大笑了起来，说：
你不是能耐得很吗？早就该带你出来看看本大爷马上的英姿。吴帝他疯了吗？
司空一皱着眉头，重新骑上马，望着朝森林方向奔去的司空岩，眸子深不见底，看起来显然是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
你要去追？
司空云似疑问似嘲笑地看着骑在马上准备出发的司空仪，语气冷淡。
谭姑娘在上面。
司空仪只简单地回复了这么一句，便直接松开马绳冲了出去。司空云听到这句话也是脸色微微一变，翻身上马，皱着眉头追着司空仪便冲了出去。在一旁的皇帝此时的脸色更是极其难看，司空岩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他失望透了，他愤怒地握紧了拳头。
这孩子，去，你们全部都给我去追，把他给我追回来为止。
是，父皇。
剩余的皇子们打猎归来已经是疲惫不堪，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无奈，齐齐上马朝着司空岩的方向追去。而此时谭七彩这边又是另外一种状况。